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8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台灣總統蔡英文是剛剛結束友邦訪問和過境美國的行程，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展開一連三日的環台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路透社引述台灣安全官員說，台灣政府已經演練了各種應對方案，當前情況符合預期且可控。台灣軍事專家就認為，中國這一次會否再射導彈會是重要的觀察指標。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说，这次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台湾国防部说，中共在8号的上午编组军机舰分至北、中、南，逾越海峡中线，到11时为止是侦获歼10、歼11和歼16等型机42架次，其中逾越中线和进入西南空域计是29架次，共舰计8艘次。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和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台湾陆委会是通过新闻稿表达严正谴责与抗议。陆委会强调，蔡总统出访邦交国和过境美国已经行之有年，与美国等友好国家朋友面对面互动沟通，有助于促进台海和区域和平稳定。中共应该以平常心看待，自我克制，切莫是误判情势，升高台海和区域紧张情势，破坏两岸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认为，四月本来就是解放军例行军演的季节，因此就通过一些包装展现出针对性，但这次并不像上次先划出试射区或者是禁航区，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飞弹，因此基本上只是单纯的海空联合演习。他说，这次中国还会不会再射导弹，某种程度可以作为敌意观察的指标。蔡英文反抵台湾之后，星期六中午宴请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尔麦考尔率领的跨党派的访问团。蔡英文特别感谢美国国会透过跨党派合作，以立法方式实践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好像是国防授权法和综合拨款法都纳入多项强化区域的安全合作，以及支持台湾提升防卫战力的倡议。面对中国的军演，蔡英文强调，面对威权主义扩张，民主国家合作是很重要，台湾人民热爱民主，追求和平，更加会善尽国际责任，会持续和美国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价值。麦考尔致辞的时候，首先恭喜蔡英文完成非常成功的出访，并且称赞他是有勇气的领导人总统。麦考尔亦都再次重申，美国国会会尽一切所能加速呢一啲对台军售武器嘅交付。此外，美国亦都会提供台湾军事训练协助，话呢一切唔系为咗发动战争，而系为咗追求和平。麦考尔喺台湾提出咗两个可能加速交付台湾武器嘅方案，一个系评估高风险、高威胁嘅领域，重新排列武器交付顺序；另外一个就系寻求第三方军售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表示，台湾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得到民主伙伴的支持，而且台湾在面临压力和威胁的时候会更加团结而不会屈服。蔡英文在回到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蔡英文这次是历时10日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自3月29号启程，先后访问了台湾在中南美洲的两个邦交国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在出访途中过境美国，在纽约停留的时候获得美国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颁发全球领导力奖。蔡英文返台过境美国，在加州洛杉矶停留的时候，在里根总统图书馆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等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举行会晤，这个是台湾现任总统在美国领土上见到的最高级别的美国政府官员，因此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蔡英文说，我们是勇敢自信地向世界传达我们的声音。俄罗斯在星期五警告说，除非莫斯科的条件得到满足，我方不会延长克里姆林宫与乌克兰和土耳其签署的黑海谷物倡议。 这项协议允许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之一乌克兰通过黑海的一条安全走廊输出谷物。自从协议在去年8月开始以来，乌克兰已经通过881艘船出口了2700多万吨的谷物和其他的食品。据联合国说，延续这项协议对避免世界粮食危机至关重要。这项协议更新了两次，最近一次延长了60日，而不是最初同意的120日。莫斯科埋怨说，协议当中有关俄方的条款，亦就是保证他们出口化肥和其他农产品的权利是没有得到遵守。而同时，由于大量廉价乌克兰的谷物输入，欧洲中部和东部农民的愤怒情绪不断高涨。这些乌克兰谷物在2024年6月之前免缴关税，这个损害了当地生产者的价格和销售。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美国和北约的秘密的计划文件在社交媒体浮现，华盛顿官员赶紧要求将这些内容从推特和其他网络平台删除。而同时，基辅官员告诫说，这些文件被俄罗斯方面篡改，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俄军真正的伤亡程度，并且夸大乌军阵亡人数。据有关官员表示，以及媒体的报道，这些有绝密和机密标识的文件的照片，有些还是带有折叠的痕迹，最近几日被张贴在推特和电报等社交媒体平台。这些文件是包括图表和地图，显示3月1号乌军的位置和武器。这些内容似乎当日就在网上传播。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他们了解有关社交媒体贴文的报道，国防部正是审议此事。以色列军队和武装分子在黎巴嫩边境和加沙的战斗在星期五是有所减缓，双方似乎都不急于延长最近的暴力事件。在星期五较早时候，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发动空袭，以报复对以色列的火箭攻击。以色列政府指责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对袭击负责。攻击行动的暂停是平息了外界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正在大规模升级的担忧。星期五在耶路撒冷的亚克萨清真寺进行的斋月祈祷没有发生重大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出访拉丁美洲邦交国期间过境访问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并且在加州与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和关键的国会议员的会面，将美台高层接触推向高潮。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这次出访显示了美台关系的平稳推进，双方对过境的成功安排是对北京推行国际霸权和封堵台湾企图的有力回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奕林在华盛顿报道。
今次是蔡英文以总统身份第七次过境美国，亦是台湾总统自从1994年后第29次过境美国，更加是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土会见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国会众议院议长。蔡英文和麦卡锡在里根总统图书馆的空军一号展厅美国前总统里根使用的波音707专机前发表公开声明，别具象征意义。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六项保证就是1982年里根政府时期发布的。麦卡锡在同蔡英文共同举行的声明发布会上多次提到六项保证，内涵是美国并没有同意确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时间，美国亦没有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并且承诺永远不会对台湾施压，要求台湾同北京谈判。美国新泽西州拉马帕学院的政治学副教授陈鼎对美国之音说，麦卡锡高调阐述了六项保证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重要性。陈鼎对美国之音话，佢认为麦卡锡想强调呢一点，呢、这个就系点解麦卡锡话喺佢嘅一生当中，美台关系从未好似而家咁好。陈鼎认为喺较早前好少有美国政治人物咁强调六项保证，咁虽然喺特朗普执政之后呢一种讲法得到更加广泛嘅表述，佢认为麦卡锡企图强调六项保证，提升六项保证喺未来嘅官方性。陈鼎说，1982年里根总统向台湾提出六项保证的时候，其中一项是美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不变，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不会采取任何的立场。六项保证确实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表明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 台灣作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實體，應該要繼續發出自己聲音，應該繼續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自從1980年代以來，這個一直是美國政策的一部分。兩名對中國問題有深入研究的軍事專家說，蔡英文成功過境美國不單止是中國干涉別國和台灣領導人互動的失敗，而顯示了北京方面在國際舞台上的道德破產。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说，蔡英文成功过境再次打破北京封堵台湾国际空间的幻想。成斌说，同以往一样，中方基本上是试图向其他人发号施令，规定外界在同台湾互动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但是很讽刺的就是，中国总是说不干涉内政，但是绝对试图影响同干涉别国内政，毫不羞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同任何台湾领导人有任何互动。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面，蔡英文似乎只能够留在酒店里面，同任何人都不能够联络，每一个人都应该回避他。成斌又说，美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如果我们服从中国的命令，我们显然是将政治权力和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权威拱手让给北京。成斌继续说，事实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更多是北京而不是台北推动的。蔡英文并没有呼吁独立，亦没有呼吁公投或类似的举动，但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个仍然不够。北京实际上是要求蔡英文宣布台湾最后将走向统一，这个同蔡英文自己的政党立场背道而驰，所以北京要求蔡英文做的是一种政治自杀。美国智囊机构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说，蔡英文勇敢而大胆地过境美国，显示出自由台湾的生存对民主世界的生存至关重要。费舍尔说，蔡英文经受住中国共产党长达一个礼拜的猛烈骚扰，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道德上已经破产，世界如果想在中国霸权的时代生存下来，就必须要支持台湾的生存。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生存的每一日都在瓦解着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费舍尔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日本在增加防御措施，增加对台湾的援助和在台湾周边的防卫能力。费舍尔又表示，自由台湾的生存有关自由世界的生存。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波士顿学院的政治学教授陆伯斌认为，蔡英文和默克石双方都直至这一次的会面提升了各自的政治地位。陆伯斌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方面，默克石利用这个机会确立了他支持台湾、亲台湾的身份，他不会给中国决定他能够见哪个或者不能够见哪个。陆伯斌认为，默克石达到了传达这个信息的目的。对于蔡英文来说，他在这里的活动显然受到很大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对他的大部分活动仍然是保密。虽然是这样，这一次的会面对蔡英文来说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他可以回到台湾说，我和美国建立了更好的关系，我正在同各方对话，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去保护台湾安全，所以双方都通过会谈实现了他们的目标。美台商业协会的会长韩如伯就认为，蔡英文成功并且低调过境是美台最高领导人合作推进的成果。蔡英文和默克石会面的重点是巩固和提升美台关系，而不是为了向北京传递某种的信号。韩如伯说，外界很关注台湾总统过境的时候北京方面的激烈反应，但是美台接触的重点是提升美台关系，北京不应该插入。韩如伯说，默克石议长和蔡英文总统要突出的重点是美台关系的重要性，北京方面喜欢介入这个关系，但是北京并不是座上客，这次会谈目的是庆祝并且提升美台关系，北京企图在这个形势当中介入并且破坏这种关系，这个是北京要负责，不能够归咎于美台关系。韩如伯又指出，蔡英文今次的过境并没有上次，也就是2019年7月那么高调。韩如伯说，他认为拜登和蔡英文的政府都想给蔡英文有一个稍微低调的过境，大家都非常关注和默克石议长的会谈和会谈前的发展，但总括来说，韩如伯认为双方政府都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他并且认为这个过境是正常的，是例行性的，是台湾领导层在美国领土上以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和美国的领袖接触的重要机制，蔡英文总统的访问起到所有这些作用。 韩如柏仲强调咗蔡英文今次过境嘅几个亮点，佢话一个系喺纽约嘅演说，以及哈德逊研究所为佢颁发嘅奖项，反应系好好，好明显。而另一个亮点就系同麦克锡议长以及陪同佢嘅非常强大嘅两党国会领袖小组嘅会面。韩宇伯认为充分是表明了美国两个主要政党十分推崇美台关系和台湾民主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而好显然从经济角度来看，特别在半导体领域，两党的支持支撑了我们国家真正牢固的关系。显然这个受到蔡英文总统以及他代表团的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和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等人会晤之后，在美西时间星期四结束洛杉矶过境行程，在星期五返回台北。美国两党议员在与蔡英文会面之后说，力挺台湾捍卫自由是跨党派一致的共识。麦卡锡仲引述里根总统所讲的通过实力取得和平，表示美国要加速对台军售，提高台湾防卫能力，以压阻中国武力犯台。在中国政府再三警告下，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仍然率领近20位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众议员在加州里根图书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这次会晤不意外地引来中国政府称为是美台勾连的强烈的谴责。台湾国防部表示，见到中国航母山东号在台湾东南部沿海200海里处进行演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议题上存在分歧，但40年来双方一直在管控这种分歧。台海和平不单止是美国长期利益，亦都是全球利益与全球关注的利益所在。台海和平是美国与印太地区和平的永久利益。美国敦促中国停止对台湾的军事、经济及外交施压，并且在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外交。
There's no reason to turn this transi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long-standing U.S. policy, into something that it's not, or use it as a pretext to overreact.
帕特尔说，没理由将这个符合美国长期政策的过境当成其他不同政策，或者以此为藉口作出过度反应。接受麦卡锡议长邀请到加州西米谷里根图书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众议员，星期三在会谈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达了他们对会谈的感想，亦都对中国的警告表示无所畏惧。麦卡锡议长以会谈地点选择在里根图书馆举行的意义是表示，他要强调的是里根总统为台湾人民的六项的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骨干。两党议员要清楚表达的就是美国人民对台湾的支持是认真和团结一致的。麦卡锡说，美台人民之间的关系在他生平当中从未这么强劲过。他说，在与蔡英文总统讨论了是怎样进一步推进美台关系之后，他认为跟着下来必须采取是三项行动。
We must continue the arms sales to Taiwan and make sure such sales reach Taiwan on a very timely basis.Second, we must strengthen our economic cooperation, particularly with trade and technology. Third, we must continue to promote our shared values on the world stage.
麦卡锡说，第一，持续对台军售，并且确保及时递交。第二，加强美台经济合作，尤其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第三，持续在世界舞台上促进彼此的共同价值观。麦卡锡仲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尤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教训，这个就是美国必须尽快提供台湾必要的武器，因为他在2015年访问乌克兰之后曾经倡议美国提供乌克兰更多标枪反坦克导弹，说如果当时美国这样做，或者今天就可以避免很多性命的丧失。正如里根总统所讲的，要通过实力取得和平，要阻压中国武力侵台，美国就必须加速对台湾军售，以防止台海战争发生。对于与蔡英文会面是否导致台海紧张升级的问题， 麦卡锡话升级唔系佢嘅意图，佢认为共和与民主两党必须对中国立场一致，先至能够有助于促进更多民主、自由与和平。与蔡英文嘅会谈就系一个有助增进世界更多自由与和平嘅沟通。就好似佢亦都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喺中国访问与习近平会面亦都系一件好事，因为嗰个亦都系喺度沟通。话佢唔认为马克龙喺度做同呢度有咩冲突。正如他对中国说，他们不能够告诉他能够见哪个一样，就跟我所讲过的论点一样，这个会谈将会营造更多的自由，是不是？这个就是沟通，所以他认为马克龙在中国举行会谈是好事，他希望他传递一个讯息，不要资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他希望他传递一个讯息，这个就是民主让世界更加安全，更加强大。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克加拉格尔话：见到蔡英文总统访美前的媒体报道，令他想到是里根总统曾经讲过，一些人不敢挺身而出，是因为害怕遭到报复。但你只是在度喂养鳄鱼，希望他最后先至系食咗你。他说一些未能够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学到教训的人，一直在沉思他们是不是太过挑衅。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我们最重要的民主伙伴经由适当程序选出来的领导人不能够在美国的土地上与美国领导人见面，那我们只是在喂养那只最终会将我们吃了的鳄鱼，我们一定不能够被恐吓。加拉格尔话，两党议员以跨党派形式出席与蔡英文总统的会谈，目的是要发出一个很简单的信号，这个就是他们是不害怕，他们支持他们在台湾的朋友，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要不断地说，而且我们要将那些语言转变为行动，这个是国会两党的行动，因为台湾是一个巨大的威权黑暗边缘燃烧的蜡烛，虽然是小，但是非常之光亮。与中共竞争特设委员会民主党首席成员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拉加克里希纳莫提系亦都表示，美国永远会支持台湾人民捍卫佢哋嘅自由。
Taiwan deserves to be free. Taiwan's people deserve.
佢话台湾理应系自由噶，台湾嘅人民理应享有自由，佢哋赢得咗呢项嘅权利。中共已经承诺，如果佢哋统一台湾，将会实行一国两制嘅政策。在香港我们看到了在名义上落实了这种政策，对他们来说，对很多的人来说，不幸的是这个似是一国一制的政策，而不幸的是自由与这个一制并不兼容，正因为这样，他们与台湾的纽带是牢不可破，他们将会永远支持他们捍卫自己的自由。另外一位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员蔡斯莫尔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人民与国会一致，并不想要与中国发生战争。他说这个就是底线，所以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就是为防范阻压那个冲突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和钟晨芳的报道。怎样加速美国对台军售交付已经成为了美台之间重点沟通议题。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五透露，目前可能的方案包括寻求第三方军售，令到其他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销售给台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三在洛杉矶近郊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了历史性会面。麦卡锡在两个人会面后的记者会上说，首先我们必须要加强对台军售，确保武器按时送达台湾。麦卡锡说，连续几十年的对台军售政策是美国国会的跨党派共识，拜登政府应该知道加强对台军售、加速交付武器的重要性。参与这场会面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亦提到，会设法比将预订交付给沙特阿拉伯的鱼叉反舰飞弹先交付到台湾。《华尔街日报》去年11月曾经报道，美国对台军售延迟积压的订单金额已经达到187亿美元，包括在乌克兰战场上大显神威的208枚标枪导弹以及215枚刺针飞弹。这些武器同时亦是华盛顿为打造台湾成为战猪战略的一部分。
麦考尔今个礼拜率领跨党派议员团访问台湾，星期五参观台湾立法院之后召开记者会，重申对台湾的支持。针对军售延迟交付的问题，麦考尔说，访问团成员一致同意要尽快交付武器给台湾，因为唯有提供台湾足够威慑力才能够促进区域和平。他同样引述了里根总统的名言，实力带来和平 ,peace through strength。当我们能够展现力量，就能够维持和平。如果我们展现的是协约的话，那招来的就是战争。麦考尔提出两个可能交付台湾武器的方案，一个是评估高风险、高威胁的领域，重新排列武器交付的顺序；另一个就是寻求第三方军售台湾。他说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these weapons, if they are given permission by the executive branch, we can move those sales forward into Taiwan.
麦考尔众议员说，其他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如果得到行政部门许可，可以将这些销售转移到台湾。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影玉亦表示，国会已经采取很多行动表达对台湾支持，包括通过武器出口交付解决方案法，希望解决目前武器交付延迟的状况。麦考尔说，通过军售案强化台湾以及美台联合的军事训练，这些动作都没必要令到中共知道，无论是要进犯台湾或围堵台湾，都将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付出庞大的代价。碍于中国的压力，很多国家都不是太过愿意军售台湾。上个世纪末，荷兰曾经卖给台湾潜舰，法国曾经卖幻象战斗机和拉法叶军舰给台湾，事后都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弹。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有能力有现货或者可以快速交付的主要是西欧国家以及东北亚的日本和南韩。例如西欧国家反舰飞弹生产的速度就可以弥补美国鱼叉飞弹产量不足，而南韩军工产业生产速度亦不可以小亏，就好像最近才交货 K9 自走炮还有黑炮主力战车给波兰。至于日本亦修改了有关的武器出口规定，可以将武器出售给理念相近的国家。
我想最重要是这象征，就是西方的这民主兵工厂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整合。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不过他想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象征西方的民主兵工厂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整合，这样这个情况就是对于抵御中共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就会有非常帮助。台湾本身的国防产业也有机会就是重新再被思考加入供应链的行业。不过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永佑就认为，第三方军售台湾要面临最大难题就是系统整合。始终台湾就以美式武器为大宗，要同其他国家的武器相容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例如台湾空军的主力战机分别是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以及法国制造的幻影战机，两者就是不同的系统。
如在系统整合还有在后勤补给上面，或许要取得其他国家的军援是有可能。
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在系统整合还有在后勤补给上面，或者要取得其他国家的军援是有可能，但是顶多是一些技术上面的合作，最后如果要进行全部的整合，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亦会出现一些困难。虽然美国提供的武器有助于加强威吓力，但仍然有部分人士认为，乌克兰接收了北约这么多武器仍然没办法令到俄罗斯停止入侵，因此唯有美国驻军台湾才能够阻吓中共。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在被问到是否欢迎美军驻台的时候说，我们欢迎任何友邦国家一同来抵御威权独裁的对外侵略。游锡堃说，如果有任何国家要侵犯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全世界的民主同盟都应该要共同起身对抗，唯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普世价值在世界上更加壮大发扬。游锡堃强调，台湾人知道要维持台海和平一定要壮大自己，不能够期望对方的仁慈，唯有备战才能够避免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使到本来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增加变数。中国外交部等多个部门4月6日先后系发表声明，表明对此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两国关系冰封亦都使到外界关注，已经空缺多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职位会否成为美中角力的擂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針對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洛杉磯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晤，中國外交部4月6日提出堅決反對及強烈譴責，批評蔡英文以過境為幌子和麥卡錫高調會見，實質是美台相互勾結，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又說美國長久以來奉行以台制華戰略，違背承諾，不斷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針對美台勾結的嚴重錯誤行徑，中方會採取堅決有力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同日發聲明，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中共中央台辦強烈譴責民進黨當局以美謀獨。中國國防部就強調，解放軍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中國多個部門的聲明措辭強硬，但是台灣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帆對美國之音說，蔡英文過境不會根本改變美中關係。
美中关系过去三四年来一直状况是越
来越不好。丁树凡表示，美中关系过去三四年来状况越来越不好，即使是没有蔡英文过境亦都会不好，蔡英文过境亦都不会更坏，这个是美中之间基本的问题。美国、台湾还有中国对于蔡英文过境采取的方式都是高度谨慎、自我节制。观察人士就注意到，自从今年一月初中国新任外长秦刚结束中国驻美国大使任期后，这个职位已经悬空超过三个月，亦都是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悬空最耐的一次。1995年华府同意台湾时任总统李登辉在台湾大选前访问美国，其后北京当局召回驻美国大使李道裕两个月。有分析認為，事隔多年後，中國駐美大使再度長時間懸空，反映兩國關係已經陷入僵局。台灣學者丁樹帆表示，秦剛出任駐美大使期間遇到不少挫折，尤其是接觸白宮高層官員受到限制，這個或者是北京暫時不派人的考慮因素。
因为美中关系现在不好，大使到了这个华府。
丁树帆话：因为美中关系不好，驻美大使去到华盛顿，亦都见不到美国相关部门的人。就好似秦刚在华盛顿做大使期间，亦都见不到一些他想要见的人。既然是这样，中国就觉得不如不要派住。外界普遍认为，中国驻美大使最终是会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接任。台湾龙华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赖永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相信北京一直不定式公布是故意拖延，以发泄对美国的种种不满。
我想他对美国的不满意就是这几点嘛。第一个，但台湾问题已经是长
年累月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北京对美国的不满不外乎是两点。第一，台湾问题是长年累月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支持，加上前几年对香港问题的支持，再加上对新疆当局镇压维吾尔人的批判。第二点，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都认为疫情的源头来自中国。赖荣伟说，中国不似得美国咁，驻外大使人选需要经过严格听证，更加无需通过资格审查。
他不需要得到人民同意啊，他连这个最高领导人都不是人民。
赖荣伟说，中国驻美大使是不需要经过人民同意的，他就连最高领导人都不是人民选出来的。相反，在台湾的很多人事任命都需要得到立法院同意。就連修憲在他的議會，即是全國人大，都只是通過，真正作出決定的是黨內部，最終是由政治局常委和當中最大的一個人物作決定，亦即是習近平。今年2月，美國境內上空出現懷疑中國間諜氣球，雖然北京一再重申事件是中國無人飛艇誤入美國領空，飛艇是用於科研，但仍然无法消除美国各界的疑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因应事件推迟访问中国的行程。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这件事可能令到北京意识到已经无法和美国维持建设性关系。
气球的事件，我觉得可能让中国更意识到。
丁树范表示，气球事件可能令到北京更加意识到、更加了解到美中关系将来只会往下走。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强烈的反中气氛，气球事件就是这种反中气氛的结果。无论中国在气球事件怎样说明都好，美国都不会接受。气球事件可能强化了习近平认为美中关系会越来越坏。咁至于中国驻美国大使仲会悬空几耐，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就认为，呢点系取决于美中几时能够重启高层官员对话。
我看这个也不远了啦，因为现在的中国没有到可以取。
赖荣伟相信重启对话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遥远，因为现时的中国并未去到可以取代美国的地步。他仍然是相当需要美国的，在俄罗斯问题上他是企图维持中立，那正好是说明他不想跟欧洲也都不想跟美国决裂。学者丁树范表示，现今通讯非常发达，大使的功能和重要性也都比以前有所降低，相信中国驻美大使人选明朗化与否不会对美中关系产生关键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据美联社星期二的一则报道说，出于对美国阻止中国获取制造先进的电脑芯片技术的愤怒，中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努力是想出怎样在不损害自己在电讯、人工智能和其他行业的雄心的情况下进行报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将芯片是广泛是运用于手机到厨房用具再到战斗机的一切事物，视为是他们与华盛顿的战略竞争以及获取财富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资产。一位中国的科学家二月份在一份官方的期刊上写话，芯片是科技战的核心。中国有自己的芯片的代工厂，但他们只是供应用于汽车和家电的低端处理器。从前总统特朗普开始，美国政府是正是越来越多地阻止中国获取用于为电脑服务器、人工智能和其他高级应用程序是制造芯片。日本和荷兰亦都已经限制出口他们认为可能用于制造武器的技术。习近平在3月以异常尖锐的言辞指责华盛顿试图通过压制、围堵、打压来到阻止中国的发展，他呼吁公众敢于斗争。虽然是这样，北京对美国公司的报复行动它是一直很缓慢，这个可能是为了避免扰乱组装全球大部分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的中国产业。它们每年进口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外国芯片。执政的共产党正是投入几十亿美元试图加速芯片开发，并且减少对外国技术的需求。中国音量最高的不满声音是他被禁止购买荷兰公司亚斯麦的独家设备，这种设备使用紫外线将电路是蚀刻到以纳米，即是10亿分之1米的为单位的直芯片当中。没有这种设备，中国通过将晶体管更加紧密地是封装在直片上来到提高晶体管速度和效率的努力就会停滞不前。製造處理芯片是需要美國、歐洲、日本和其他供應商掌握的大約1500個步驟和技術。中國駐荷蘭大使是對荷蘭金融日報說，但這個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吞下苦果，如果造成損害的話，他們會採取行動維護自身的利益。這一場的衝突引發了有關世界可能會脫歐的警告，或者說分裂是成為使用互不兼容技術標準的不同區域。这个意味着来自一个地区的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产品将没办法在其他地区使用，这种情况意味着成本增加并且可能减缓创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上个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仪式上面指出，技术和经济体系的脱欧正在加深，这个将为各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由于安全争端， 北京对待香港和穆斯林少数民族和领土争端的方式，加上中国对美国几十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美中关系目前处于近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科技行业顾问琼斯说，如果中国产业无法获得下一代芯片或者制造自己的设备，他们将会在2025年或者2026年碰壁。国际商业策略公司首席执行官琼斯对美联社说，中国将会开始大幅落后。但他亦指出，中国作为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供应国，或者有一定的筹码。中国的电池公司宁德时代为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供货。福特汽车公司计划在他们位于密歇根州的耗资35亿美元的电池工厂当中使用宁德时代的技术。琼斯说，中国将会反击，公众是可能会看到中国不再向美国提供电动电车的电池。在3月31日，日本和华盛顿一起对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实施管制，从而进一步对北京施压。这份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但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表示，东京不希望他们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警告日本，说将经贸和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将只会损人害己。在几个钟头之后，中国政府宣布对美国最大的储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展开调查。该公司是中国工厂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表示，将会审查美光的技术和产品当中的国家安全威胁，但是未有提供细节。中国军方亦需要半导体来研发隐形战斗机、巡航导弹和其他的武器。在美国总统拜登在10月扩大前总统特朗普对芯片制造技术施加的控制之后，中国越发警惕起来。拜登还禁止美国人在某些流程上帮助中国制造商。为了培养中国的供应商，习近平的政府正在加大支持力度。行业的专家说，每年的研究拨款和其他补贴已经高达300亿美元。金融信息查询公司天眼查话，中国最大的储存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今年从两个官方基金获得了490亿元人民币的注资，其中一个基金是政府的主要的投资工具，即是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亦都称为大基金，它是成立于2014年，首期募资约1390亿元人民币，约合210亿美元，目前已经投资了几百间的公司。大基金在2019年推出第二个实体，称为大基金二期，规模是2000亿元人民币，即是300亿的美元。今年1月，芯片制造商华虹半导体表示，大基金二期将会出资12亿元人民币，即是1.75亿美元，用于建设位于中国东部无锡的耗资67亿元人民币，即是9.75亿美元的晶圆制造厂。3月，中国承诺为半导体行业提供税收减免和其他支持，但是还未有提供具体的资金金额。中国政府还在23间大学和6间其他学校设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科学家骆君伟在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二期上面写话，半导体是当前中美科技战的主战场。他还呼吁半导体自立自强。发展半导体行业所需要的资金是规模巨大，全球半导体行业领导者台积电正处于一项为期3年耗资1000亿美元的扩大研究和生产计划的最后一年。行业的研究人员说，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深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开发商是有能力为智能手机设计逻辑芯片，它的逻辑芯片与英特尔公司、苹果公司、韩国三星电子或者是英国安谋的产品一样强大，但如果没有台积电和其他境外晶圆专工厂的精密技术，一些芯片就没办法被制造。特朗普在2019年阻止华为购买美国芯片或者其他技术，削弱了华为的智能手机品牌。美国官员说，中国首家全球科技品牌华为可能会为中国的间谍活动提供便利，该公司否认这个指控。2020年白宫加强管控，阻止台积电等公司使用美国技术为华为生产芯片。 今年八月，华盛顿与欧洲、亚洲和其他国家政府一起对被称为电子设计自动化的软件施加限制，以限制可能用于制造武器的军民两用技术的传播，从而为中国芯片设计商设置了新的障碍。去年12月，拜登将储存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和其他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限制他们是获得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或者工艺制造的芯片。中国的晶圆专工厂可以是黑食小至28纳米的电路，相比之下，台积电和其他全球竞争对手的黑食电路间距仅为3纳米，是中国工业精度的10倍，而且他们正在向2纳米系迈进。以上是美国针记者的报道。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到1863年，美国内战已经持续了两年。这场战争代价惨重，交战双方都感到沉重压力。南方的物资和兵员出现短缺，北方人亦开始意志消沉。北方各州的很多美国人并不支持林肯的战争政策，一些人甚至公开表示，他们不在乎谁输谁赢，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新的征兵法引起了宾夕凡尼亚矿工的愤怒，他们举行暴动，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政府无法止不出兵震暴，我去我地区的农民亦以同样的方式抵制征兵，对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动袭击。最严重的反战暴动发生在纽约市。1863年7月13号，征兵官员在征兵办公室里面拣选了下一批征兵人员的名单，而同时办公室外面围了一大群人。征兵官员将人名写在小字条上面，团成一团放在一个大盒里面，抽到谁就要应征入伍，代表纽约去前线。7月13号那天，征兵办公室外面的声浪越来越大，有人高声抵制征兵，反对内战。突然一块石头在窗口飞了进来，然后又是两块，征兵官员侥幸逃走，但是当时在场的一个警察走不到，被抗议者打得很惨，他们还在征兵办公室和附近几处建筑物放火，暴动直卷整个城市。这个是反对征兵的政治暴动，穷人反对征兵法，因为有钱就不用服兵役。征兵法规定，如果被召入伍但是又不想去，有两条出路。第一是缴纳$300，第二就是花钱请人代替。如果两点都做不到的话，就必须应征入伍，否则逃兵就会被枪毙。战争时期，北方物价比工资涨得快很多，即使有不错的工作，亦只能够勉强养家糊口，根本不可能缴纳$300的罚款，或者是花钱找人替自己应征入伍。穷人因此提出抗议，说征兵法不公平，他们高叫这个是有钱人的战争，但是是穷人的战斗，是富有者的钱和穷人的血。除此之外，令到北方工薪阶层深感疑惑的是，反战积极分子说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维护联邦的完整，而是要给黑人自由。他们还说，获得自由的黑人会走到北方来和白人抢工作，很多人信以为真，拒绝参加战斗。在这种背景下，纽约市普通民众的愤怒和恐慌终于爆发，他们攻击征兵办公室只是一个起点。暴动迅速蔓延，整整持续了三日。暴民不单止活活打死很多警察，而且所有被他们捉住的黑人都被殴打、火烧、吊死，
好多试图保护黑人的白人亦被杀死。暴动平息的时候，已经有1000人死去。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纽约市发生抵制征兵的暴动事件，整整持续三日，总共有1000人被打死。北方反战运动的领袖都是反对党民主党的成员，他们因为在外衣上佩戴着一枚刻有印第安人头像的铜制硬币，被称为铜头。他们的头领是俄亥俄地区的前国会众议员弗兰迪金。弗兰迪金因为发表批评联邦政府的讲话被捕，罪名是违反禁止批评政府政策的军事法令，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弗兰迪金拒绝，他表示就算他真是违反法律，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亦应该在民事法庭受审。军事法院法官驳回他的申诉，判定他罪名成立，直到战争结束才能够刑满获释。这个判决令到北方人群情激昂，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并不赞成弗兰迪金的睇法，但是支持他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林肯总统有权批准或者是否决弗兰迪金的判决，他的决定至关重要，因为由此可以看出公民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孰轻孰重。林肯是卓越的政治家，亦是聪明的律师，他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既不批准亦不否决，而是改变弗兰迪金的判决。林肯下令将弗兰迪金交给南军部队。林肯随后解释说，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批评政府。林肯说他被捕是因为他阻止大家参军，而且取得了成效，他敦促士兵离开部队。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政府的政治前途，亦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指挥官的利益，而是因为他损害军队，而军队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南方邦联热烈欢迎反战领袖弗兰迪金的到来，他们帮助他前往加拿大，弗兰迪金在那里继续他的反战活动。反战运动和征兵法引发的暴力反抗使林肯深感不安，他觉得有必要令民众了解这些法律的重要性，他为此准备了一篇讲话。林肯在讲话之中是这样写的，没有军人就没有军队，参军可以是自愿的，亦可以是非自愿，我们现在没有足够人自愿参军，所以才会征兵。如果谁提出异议说有人愿意参军报效国家，可以成群结队的自愿去参军，那我就放弃征兵。林肯觉得这篇讲话过于直接，所以没有公布，而是发表了另外一篇截然不同的讲话。林肯在讲话之中说，你们要和平，因为没有和平而怪罪于我，怎样才能够得到和平呢？有三种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武力镇压南方反叛，这个正是我在这里做的，你们赞不赞成呢？如果赞成的话，我们到现在为止意见还是一致的。如果你不赞成，第二条路就是放弃联邦，我反对这样做。你们希不希望维护联邦统一？如果是，就要明确讲出来。如果你不支持武力，亦不赞成联邦解体，唯一的可能就是达成某种妥协，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政界人物要求林肯对纽约的反战抗议活动进行调查，查出闹事的主谋，林肯不同意，他相信对此展开调查无异于燃点一个火药桶，他已经在跟南方叛军战斗， 不想和北方人亦都打起来。南方领袖对同头领导的反战运动十分满意。南军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认为，这个显示北方战斗士气的削弱，亦是他打了个大胜仗的好机会。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买单车，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以及 push one's luck。
Larry， 等你买了单车，你可以日日踩单车上班，锻炼身体又悭汽油钱。
Yeah, I think biking will be a lot of fun. And when it rains or snows, I'll have the perfect excuse to take the day off from work.
咁啊，我冇讲过话俾你用呢个理由偷懒唔翻工噶。
Well, Li Hua, you know I'm always keeping an eye out for a reason not to go to work.
Keeping an eye out?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are looking for or expecting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keeping an eye out for it.
哦，就系特别留意嘅意思。你是说你总是特别想找些理由不去上班。
That's right.
以后我做了老板，肯定不会请你这种员工的。诶，你可不可以再举个例啊？
Sure. When you're riding your bike on the road, it's important to keep an eye out for cars.
没错，踩单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周围的交通状况，小心汽车。诶，讲到安全，你应该买个头盔啊。
Of course.When we get to the store, I'll keep an eye out for the other things I might need too, like a bell and a light.
好，咁我哋去边间铺头买啊？
I've been keeping an eye out for some good deals and found a sale at the store near my house.
好啊，我哋走去嗰度啦。诶，系啊 ，Larry， 我听过有一种讲法叫做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咁呢个同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有冇分别噶？
When you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you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t, usually because something negative has happened or will happen.
哦，我明白了。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通常用在负面的情况，亦即是说因为怕某些不好的事发生，所以特别留意。
Yes, for example, one of the employees at my company has been coming to work late every day, so the boss is keeping an eye on him.
是吗？你们公司有个人上班日日迟到的，所以老板已经留意着他。诶，这个人不会是你吧？
Of course not. I haven't bought my bike yet.
买了单车你都不可以这样做的。诶，是啊，等阵间你要踩单车回家，天好像就来要落雨。
Well, it's dangerous to ride a bike in the rain, so we'll have to keep an eye on the weather.
你的新车真的好看了，等阵间你就踩佢翻屋企啦。
I'm really excited to ride it,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think I can ride it today because it will probably rain.
会咩？睇怕唔会啩？你踩啦。
No, I wouldn't really hate riding in the cold rain. I'm not going to push my luck.
Push your luck? 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push your luck, you take a big risk in the hope that you will have good luck.
哦，就系抱住侥幸心理去冒险。你是说你不想抱着天不落雨的侥幸心理去踩单车。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everyone knows smoking will likely give them cancer, some people decide to push their luck and smoke anyway.
是啊，抽烟的人都希望自己运气好，不会因为抽烟而患肺癌，将自己的健康寄托在运气上面。我就不会做这些这样的事了。
Speaking of risks, I should buy a helmet too.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one?
这个很好，不过太贵了，不值啊。
I guess I could just not buy a helmet and hope I don't get into an accident, but I don't want to push my luck.
没错，如果真的撞伤个头，不是讲笑的。
Exactly. You know, Li Hua,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helping me shop for this bike. I really owe you a favor.
哦，不如咁啦，为了表示你对我的感激，买个数码相机给我啦。
Don't push your luck, Li Hua. I was planning to buy you lunch.
请食晏昼饭，都好啊。咁去边度食啊
？How about McDonald's? Remember that I took you there last weekend too.
Larry, don't push your luck. 上个星期就呃我食麦当劳， 这个星期仲醒，今日我一定要向你开刀啊，食牛扒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表示特别留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push one's luck， 意思就系指抱住侥幸嘅心理去冒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